谢谢教会。还记得上一次我来的时候，我请大家为卢西法牧师祷告吗？是吧？然后祷告过后呢，回去教会他们应该是那个时候投票是吧？那个时候、哦、投票他得到的那个支持率是96%，哇！我看到了，我很兴奋，我也很嫉妒。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之前案例他们投票要不要案例我的时候，投票我得到投票率是97%，所以我很生气，我很嫉妒。为什么呢？我在教会20多年只多了1%。唉，所以小孩子们，你们要时常为你的父母亲祷告，为教会的牧师传道祷告，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你知道你父母亲很爱你们，的确你们是时常功课多，父母亲也担心但是你知道吗？你父母亲都在为你们祷告。但是小孩子们，你们要做一件事情，你们也要为父母亲祷告。然后父母亲他们不只是赚钱很难，但是呢他们身体他们的健康也是有一定的挣扎。你们要牧师为传道祷告，为什么呢？因为你们要来到一间好的教会，你们就要为牧师跟传道人祷告。我觉得我回想起来，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的信心都很大。大到什么地步呢？大到一个地步就是说，你来到任何一间教会，你马上就会安顿下来的。而你根本，其实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间教会到底是好的教会、坏的教会、假的教会还是真的教会。可是我们就这样住下来，我们就要安顿下来。你去问任何一个摩门教的信徒，你问他说，你在你还没加入教这些摩门教的教会之前，你要不要参加任何异端的教会？他们一定当然讲不要。可是今天摩门教在新加坡却有2000-3000个人的教会。问起，所以我每次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也在想到耶和华见证人。哦，耶和华见证人这间教会也是异端，政府也在抓的一个异端。但是他们就是这样。你也问他们之前你要不要参加异端的教会，当然他不要，可是里面却有好多几千个人。所以我们要感恩，我们是凭着信心来到教会。你根本就不知道，我也根本就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在进行会，就是因为我外婆家附近有一间教会，就这样踏入进去而到今天。所以你要为教会祷告，你要为你的牧师传道祷告，尤其是在这个末世。所以今天我要讲的信息是关于末世。末世的信息是怎么样的信息？末世的教会应该是怎么样的教会？末世的牧师传道应该做怎么样的一个牧师传道？末世的信徒应该做怎么样的一个信徒？这个是今天我要讲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神，你造就我们，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在无知的时候，虽然在充满罪恶的时候，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就是被主你所看顾，你保守，以致我们能够走到今天。我们感谢神，你赐下你的话语，每次你的话语这样朗读出来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深入我们的罪人的心，击打我们，安慰我们，提醒我们，保守我们。求主你看顾一下时间，求主你亲自兴起多一些的事情，虽然他们可能是小孩子，求主你兴起他们起来做事情的工作，就让这间教会是一间不只是大人在服侍的教会，也是个小孩在服侍的教会。求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读一段经文，我们翻开彼得后书，彼得后书我们读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然后呢，如果你是中英的圣经，你翻开1852页，哇，1852页。我发现到原来这间教会读圣经要读页数的，我们教会没有，所以我要养成这个习惯。如果你是中英的圣经，我们翻开152页。好，我们去找到了，我们去读好吗？我们读第二节一直到第十一节，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十一节，找到了，我们去读，找到吗？ 如果旁边有小孩还没找到，请你们替他翻，让小孩子一起读。好，找到了我们就一起读好吗？一二三，愿恩惠平安因你们切实认识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多多加给你们。神以他神圣的能力，因着我们切实认识那位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善呼召我们的，把一切有关生命和敬虔的事都赐给了我们。借着这些，他把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了我们，好叫你们既然逃脱世上因私欲而来的败坏，就可以分享神的本性。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多多努力，有了信心又要增添美德，有了美德又要增添节制，有了又要增添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增添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增添敬虔，有了敬虔又要增添弟兄的爱，有了弟兄的爱还要增添神圣的爱。因为你们有了这几样并且继续增长，就必叫你们在确实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不至于显然不结果子。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进食，简直是瞎眼的，忘记了他过去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更加努力，使你们所蒙的恩呼召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施行这几样，就绝不会跌倒，这样你们就得着充分的装备，可以进入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当我们说我们要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所去的教会是一间真的是好的教会呢？我们在这个末世，我们到底怎么知道我们所领受的信息，我们所听到的信息是真的是好的信息，还是符合圣经的信息呢？的确，我们到在这个时候，我们仍旧有先知的功能呀。所以每个任何一个信徒，不是任何一个传道人，一个牧者在传讲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他基本上是在执行先知的功能。然而，我们要问，到底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的来看，我应该听谁的？我应该听谁的？因为真的，你去到不同的教会，就有不同的人讲不同的重点，虽然是可以用同样的经文。呀，打个比方，会有一些人，会有一些牧者传道会跟你说：“哦，我有特别的经历，我看到异梦，我看到异象，然后我看到的是你没有看到的，我甚至可以听到一些声音。”哦，是的，你去到一些教会，你会看到听到这样的信息。所以当你一听到有一个牧者传道人讲说，哦，我听到一些声音，看到一些形意象的时候，你当然你不会去否决他，因为他真的是看到你没有看到的东西。然而还有一些牧者会告诉你说，神很祝福我，神很祝福我的事业，神很祝福我的家庭，神很祝福我的健康，这也是一种信息。然而我们可能也会听到一些信息是说，弟兄姐妹们，我们要为主吃苦，你肯为主吃苦吗？透过苦难，我们会更加的认识自己。我们真的不认识自己，你不要以为我们吃苦是因为神不认识，神不知道，神知道，神万无是无所不知的，只是我们不知道自己而已，我们根本不知道上帝的一些事情。因此透过苦难，我们会更加的认识神，我们会经历神，我们也更加认识自己。所以有一些人会讲这样的信息。因此呢，无论你去哪一间教会，有采取哪一样的立场，你会看到不同的人，不同的教会，不同的牧者采取不同的经文来印证自己的看法。所以我要问，我们到底要听谁的信息？ 你们真的知道你们在聘请怎么样的一个传道人吗？哦，我七月份就要进来了，你要知道最好问清楚。我同时也要问，我到底去了一间教会是怎么样的教会？因为这个是两方面都必须知道的一个事情。你不要因聘请一个人是因为他有一个牧师，他有一个传道的一个头衔，你就请他进来。你请他进来的时候，你就很难赶他出去的。哦，我是死赖着不走的那个人。但是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当我们说不同的牧师传道引用圣经来印证他们的任何一个立场任何一个信息的时候，难道我们就是以为就是说，哦，既然你是讲你的我讲我的，你听你的我听我的，我们不要互相的侵犯就够了吗？这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立场、yeah? 因此呢，我们不敢讲他的，他也不要讲我们的，因此呢，只要我们大家就是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就够了。然而，如果我们真的只是说，我们要听的信息是有关于异象，有关于一些特别的声音，听到一些特别的声音，看到一些梦的话，或者看到一些特别的经历的话，其实老实说，你圣经拿起来，使徒行传后面的书卷你全部可以丢掉的。老实说，因为真的使徒行传的确有看到那些很奇怪的东西，特别的经历。但是使徒行传过后的书卷你必就越来越少看到这样的事情。但是如果你的教会你请来的传道人牧师是专门单单讲那样的东西，其实使徒行传以后的书卷你完全可以丢掉。然而如果你说，哦，我只要看神是如何的祝福我，如何的保守我的身体健康，我的财富，我的事业的话，哦，你如果你是要很在意看这有关于这方面的信息的话，基本上你看旧约就够了，基本上。所以我们在讲什么？我们在讲的就是说，在这个时候，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这个时代是一个末世。什么叫做末世呢？基本上末世是这个。我们一起读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一二三。好，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五节，一二三。好，基本上当我们看到末世这两个字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是告诉说，当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一直到耶稣第二次再来，我们活的这个时代就是末世，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活在这个时候的末世、yeah?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末世是等耶稣基督再来那个时候才是末世，不，我们已经活在这个末世。因此呢，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末世是怎么样的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的末，在这个时代这个末世，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教会？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传道人牧师？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信徒？我们要问这个问题。因此呢，彼得跟保罗在写书卷的时候，他们非常关心末世将会发生的事情。彼得跟保罗的观点很类似的。也就是说他们知道末世会发生什么事情，因此他不断地提醒信徒，你们应该建立怎么样的教会，你们应该是怎么样的信徒末世。所以呢，彼得就说，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多多加给你们。彼得在这本书里面，彼得前书尤其是在彼得后书，这里讲到认识我们的神，还有认识我们的基督 ，knowing God, knowing Christ， 不然就是讲到 knowledge of God, knowledge of Christ 的时候呢，基本上认识这两个字，在彼得后书里面出现了十一次。认识这两个字，这个两个字呢，出现了十一次的时候，基本上是给我们看到彼得很看重我们在这个末世你所听到的信息的重点。无论你去哪一间教会，无论你在讲怎么样讲，请怎么样讲言，你要知道到底那篇信息带出来是否让你更加的认识我们的神，还有我们的基督，这是重点。Yeah? 所以呢，因此你要问，身为传道人的我们也会问，到底我是否帮助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信徒更加认识我的神，更加认识我们的基督？我会问这个问题。不只是这样，当我们说信徒，很多时候我们也发现信徒的软弱是什么意思呢？他们以为认识基督就只停顿在哦，信耶稣得永生哦就完了。很多时候我看到信徒都是这样软弱，他们起初信耶稣的时候，他们就是来了相信说哦，我要相信耶稣基督，因为我会得永生。然后过后你就看不见他，接下来下一次你看到他的时候，这就是他的最后礼拜。哦，我看到太多是这样的人，他的家人会打电话来的，是的，我要请你主理问他主理最后礼拜，为什么？因为几年前这个人在你教会信主。不是，弟兄姐妹，这个不是我们认识神跟认识基督应当有的认识。当彼得写信给这个教会的时候，彼得提醒他们两件事情。当我们说我们要认识神跟认识上帝的认识基督的时候，不只是第一，我们要在知识上面认识，有关于耶稣基督还有神三位一体的神的创造、上帝的护理，还有耶稣基督的降生、他的事工、他的受苦、他的死亡、他的复活、他的升天、他将来会再审判。是的，这些我们都是从经文里面都在看的事情，但是还不够。我知道这间教会的知识很丰富，以我的教会来相对的比较起来，这间教会在知识上面是非常的丰富。然而我为你们祷告，祷告什么呢？我希望你们再多一层进一步的认识神跟认识基督，不只是知识上面，在你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一起的来认识我们的神还有我们的基督。经历上面，什么是经历上面呢？是的，我们要认识什么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在信心的功课上面，我们在领受神的祝福的事情的上面，我们在遵行上帝的旨意的事情上面，我们在跟神交通祷告的时候，读经的时候，我们是否是真的跟他有一个很亲身的一个经历？这个不是知识，这是我们的生命的经历。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认识神还有认识基督的时候，是两方面的。你有知识，然而我盼望你的这一生是有智慧的一生。老实说，无论是彼得或者是保罗，他们真的很看重知识。因此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讲什么？他说，是的，我们要谈爱心，是的，要谈爱心，但是呢，你要在知识上和见识上多而有多，不要只是谈爱心。很多时候我们只谈爱心，可是我们却不在上帝的话语里面继续的认识他，认识神，认识基督。所以保罗告诉教会，你们要在知识上面、见识上面多而有多。当我们说我们要认识神跟基督的事情，在这末世的时候，我不是讲说我们否认了圣灵的工作，我不是否认，我相信圣灵的工作，我完全需要圣灵的工作。尤其你在牧养教会的时候，你不可能没有圣灵的工作。因此我相信圣灵住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相信圣灵会安慰你们，我相信圣灵会为你们祷告。就算我们不会祷告的时候，圣灵会为我们祷告的。有些时候你真的不用讲出来，你会流泪的，你就流泪，圣灵在感动。我相信圣灵会责备，我相信圣灵会保守，我相信圣灵会感动你这个人，同时也会感动其他的人在做同样的事情。我也相信圣灵，这是因为有圣灵的感动，我们才没有办法抗拒圣灵，我相信。但是圣灵的工作的这一切的目标，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认识神还有认识我们的基督。如果任何圣灵的工作或者任何的信息只提到圣灵，可是却没有让最终让你回到神跟基督的面前，我们要很小心。因为从彼得的书信里面，从保罗的书信里面给我们看到，从约翰福音14、15、16章给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永远是让我们更加认识神还有认识基督的事情。在这个末世你要听到怎么样信息？ 首先你要知道，我认识神，我认识我的基督吗？我认识神跟我认识我的基督吗？哦，你不要看起来这个好像是很理论的东西。最近我就是遇到这样的事情，有一个亲戚，我去看探望他的时候，这个亲戚就跟我说，他这几个月他睡得不好。我说为什么你睡得不好？你家里你住在排屋，你的屋子比我大，为什么睡得不好？他说我睡得不好，这几个月睡得不好，因为他说有几个晚上他起来，他看到阳台，他看到有一些影子。啊，我说你看到什么影子？他家里有，当然他有一个先生，他还有四个小孩，还有一个女佣。我说除了这些人，你还看到谁的影子？他说我看不清楚，我看到影子。我说我后来呢？他说后来我又睡觉了，睡觉之后呢？他说最近这两个礼拜，他说他起来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人摸住他的腿，那个是三点多，不是白天，而这个人是不认识的人，是个看起来好像是老人家，就摸住他的腿。我说干嘛？半夜有人摸你的腿干嘛？他说我很害怕，什么事情？所以这个亲戚后来就跑去他的教会，就问他的主日学的老师，这主日学的校长，其实不是老师，是校长。我这个人就说，哦，你的家庭里面，你家庭里面的成员受了咒诅 curse。 所以我就说，他就问说，我的家庭到底是谁受的咒诅？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到底我们是怎么样受到咒诅，在怎么样情况底下我们会得到受到咒诅呢？我们读这段经文，一二三，神对于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那民是蒙福的。第一，我们要知道上帝的子民，你是上帝的子民，你是上帝的子民，你是不可能受咒诅的，你要知道这个。还有我们来看这个，什么时候会受到咒诅呢？这里也给我们看到呢，生命记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他说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但是如果你们不听话，你们违背神，你们不信神，你必然会收获，这个是咒诅。然而我们回到新约，新约凡这里给我们看到，基督既为了我们受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今天如果你是相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是上帝的儿子，是为你死为你复活的那位基督，是上帝的儿子的话，你就是上帝的孩子，上帝的子民，上帝的选民，上帝的选民的话，你就不可能是受咒诅的那个人，不可能。所以我告诉这个亲戚，我说你不可能受咒诅的，你不要听信这样的乱七八糟的一个信息。后来这个主日学的校长还给他一罐油，就是刚才我给你看的那罐油，那你还写什么？那你还写说，哦， blessing from Jerusalem， 就是同样那瓶，同样的很小罐的，放在这个盒子里面，这样小的，他拿给我，他说这个是他主日学老师给他的，叫他说做什么事情呢？打开这个油，然后沾一点油，在墙壁画十字架，画，你画几个都可以这样画下去。这个是我们要在末世所听到的福音的信息吗？在这个信息里面，他有给你看认识神，还有认识基督吗？没有。反而从整个事情给我看到，在整个对这个主日学的老师的校长给他的教导给我看到，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神跟耶稣的事情，没有。所以我就说，不，你不需要这个油，因为你是上帝的选民，你相信耶稣基督的，你是神的选民，你已经洁净了，已经悔改了，神不可能再咒诅你。因此我就把这个油丢掉，整罐丢掉。丢掉之后我说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到今天他还没打电话给我，应该没有事情。但是我相信神必然会保守。我们在这个末世，你要传讲怎么样的信息？你要帮助信徒，你要帮助自己，在认识神跟认识基督的事情上面，我们要认识，我们就要传讲这样的信息。为什么我们要认识神？为什么彼得前后单单彼得后书就讲了11次认识认识认识呢？ 因为呢，神要我们认识神跟认识基督，基本上有几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恩惠。当你认识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当你认识神和基督的时候，你会领受恩惠跟平安。如果你所领受的福音不是真的福音，你不可能有恩惠，你不可能有平安，就好像我的亲戚一样，睡得都睡得不好。恩惠是什么呢？我们要知道神给我们恩惠，是因为神给我们怜悯，神给我们爱，神给我们赦免，神不可能再咒诅我们，而神也赐下平安。什么是平安呢？很多时候你问一些人，你怕死吗？有些人会怕死，不信主的人会怕死，因为他真的不知道去哪里。然而也有一些人他怕死，为什么呢？他不知道他死了之后在面对上帝的时候他应该说什么。这些人是怕死的人。但是呢，当神赐给我们平安的时候，约翰一书第十章给我们看到，在主里面的人，在主的爱里面是没有惧怕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赦，我们已经完全得赦免的，是完全。因此这样，将来就算今天或者是明天你看不到我，我离开世界，我们都是有平安的，我也是有平安的，我会平平安安的去，因为我在面对神的时候我是不惧怕，因为我已经得了赦免。这个礼拜我刚主理一个追思礼拜，是一个老人家，老人家过世的时候82岁，他是在最近这两年才信主的，所以他死了之后，他的孩子，他有7个孩子，有2个女儿，一个儿子还没信耶稣的。哦，就在火化的时候呢，把他棺木推进去火化场里面的时候，哦，他的女儿哭得要命，那个尤其是那些还没信的，哭得要命。是，当然他们很伤心。但是后来，但是令我惊讶的不是他们多么的伤心，因为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个表现。但是后来有一个那个不信主的女儿就说，父亲，你不要怕，你不要怕，你走好。哦，这个是一个不信主人的一个观点，因为他们真的不知道他的父亲是去哪里。他们以为人死了之后不能去什么地方，因此他说，父亲你不要害怕。然而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是有平安的，在主里面你不用惧怕的。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一个认识神的人，一个认识基督的人，他不可能会得到咒诅，他也不可能会担心那个或者是担心这个。到头来，神要我们认识神的时候，认识基督的目的是我们必然有恩惠，记住他的恩惠，还有你必然有平安。还有另外一个目的，为什么我们要认识神跟认识耶稣基督呢？这是因为神要我们的生命有一个好的生命，不同的生命，重生的生命，还有前进，前进。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这个时代呢，我们就好像刚才我所说的，很多信徒，很多基督徒以为信耶稣很容易，就好像买了个机票到天堂，然后将来你追思礼拜的时候我们再见面，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但是问题，我们在这个末世，因此我们看到有些信徒，当他说他今天说他相信耶稣基督，可是接下来他的生命好像没有见证的，好像没有改变的。然而圣经他们时常要问一个问题，哦，到底将来的天堂是怎么样的？ OK， 你可能会问这种问题，到底为什么有些人去天堂，我没有去天堂，欲回来可以回来的，我要不要看这个人的书？到底这个人去天堂的时候他跟神说什么？哦，他很多人会问这种问题。所以很多人很想知道到底天上是什么的事，可是他们却不想知道地上的事情。所以耶稣告诉尼哥底母，如果你连地上的事情，我告诉你地上的事情你都不相信，你怎么能够相信天上的事情？在这个末世，我们传讲怎么样的信息？我们只单单讲圣经里面的事情，圣经没有记载清楚记载的东西，我们要绝对不要去挖它出来讲，因为那个不是神要我们知道的事情，不需要。我们必须知道的事情，我们应该知道的事情，身为信徒跟身为上帝的孩子应该知道的事情，圣经已经记载了很清楚很足够的。可是很多人却不听，很多人却不看， 却偏偏的去找那些不应该知道的事情。我们为什么要认识神？我为什么要认识基督？因为呢，他要让我们过一个有生命还有前进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信主以来，我们要问，我是否更加的爱他？我是否更加的想服侍他？我是否在经历跟神的一个生命呢？生命永生不是在你离开世界的时候，那个见到耶稣基督那个时候才开始，不是，现在就已经开始了。现在当你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我愿意接受他为个人救世主的时候，哦，这个永生就已经开始了，生命就已经开始了。所以神要我们在这个末世认识他，认识基督，因为他要让你现在经历这样的生命。所以彼得说，认识神很重要，认识基督很重要，我们才能够前进，我才能够有生命。不只是这样，神还说他要我们脱离世上的情欲，还有这个从情欲带来的败坏，甚至让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就是更像神。在这个末世，我们应该做怎么样的一个基督徒呢？很多时候，是的，有些人会认为说，我应该，如果可以的话，我家里有财富，我家里有许许多多事业上面的成就，我可以见证上帝的荣耀，是，我不否认。然而，如果我们好好看旧约，旧约里面谁最有钱？所罗门。旧约里面，义人信主的人谁最有钱？所罗门。所罗门建圣殿，你看他用的东西，用他用的材料，贴金子的。然后呢，建了之后呢，他的王宫，甚至他建完了之后呢，连斯巴女王都来看，不但是斯巴女王都来看，还有其他的国代表，他们都派人来看这个。到底所罗门是搞什么东西？是的，今天我们仍旧听到这样的信息。我们说是的，神，你如果你祝福我，你让我在财富上面如领受的话，是的，我们可以见证上帝你的荣耀。但是这个是在旧约，这是在旧约。而在新约里面，彼得、保罗都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在这个旧约里面的这个见证，这个是一个见证。这个见证是什么见证？就是说，是的，你们来看，旧约是叫你来看的一个见证。你来看，我赐给所罗门的智慧；你来看，我赐给所罗门的财富；你来看，我赐给所罗门许许多多我们在他身上的祝福。你们来看旧约，但是呢，新约是叫你去做什么？去传福音，去做什么？去告诉人有关耶稣基督是谁。他不是叫你拿钱去，他不是叫你去显示你有多么的财富上面多么的好，他是叫你去。所以耶稣告诉他的门徒大使命，他说你去，他从来不是说你拿钱去。所以 John Piper 在这篇信息里面，他就这样说，从新约开始，这整个动向已经改变了。在末世的时候，你去的教会是要叫你去传福音的一个教会，不是叫你来看，哦，看我们这里是怎么样。不，你要去。我不晓得你们对传福音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智。很多时候我很担心的一件事情，教会对教会担心的事情，就是我们会养成一种习惯。什么习惯呢？就是我们每个主日来这里聚会，然后呢，我们就盼望有新的朋友来，盼望新的朋友来看我们，然后看完之后他们就回家，然后就说，哦，希望他们接下来能够再来看我们。不，这个不是我们应有的习惯。老实讲，我的母会是这样的习惯，因此到今天为止，很惭愧的说，到头来还是180多个人，最多是200人。因为他们是永远在等人家来看的，教会是亏欠，我们教会的亏欠。然后保罗说，耶稣也说，彼得也说， 我们要透过我们的生命，在这个末世，末世是怎么样的一个时代呢？末世这个时代是让你看到，哦，金钱很好，好好过你那个丰富的生命。可是保罗、彼得在提醒你，你要为基督受苦。为基督受什么苦呢？活出一个节俭的生活，不断的努力付出，不断的为大使命的缘故付上受苦的代价。我们都有知识，我不否认，你也有知识，我也不否认，我为你感谢上帝。然而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知识上面，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呢，我们同时也要让我们看到知识如何的去付上受苦的代价。所以保罗提醒，彼得也提醒，让我们脱离贪爱这世界的情欲，这情欲也包括金钱上面的情欲。与神的圣的性情有份，你要更像耶稣基督。所以彼得的书信里面，保罗的书信里面，一直在提醒我们，你不要只是单单相信而已，你要预备为耶稣基督受苦。因为什么呢？因为基督为你受苦，因为基督为你受苦。彼得前书提到几方面的受苦，第一方面，你要预备好像温州那样的信徒面对政治上面的压力，教会都拆了，教会都拆了，你要面对这样的压力。同时你还面对另一方面的压力跟受苦，就是当你为了基督的见证的缘故，基督徒的见证的缘故，你真的是为神摆上了去做了许多的事情，而你不甘愿不 去陪你的朋友去那个地方，去这个地方，而别人也会转过来轻看你，也会来责备你，说你这个是一个怪胎，这也是一个受苦。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也会问自己，我都没有做错，神我都没有做错，我只不过是每天读经祷告，我完全相信你，我也在服侍你，可是为什么还有许多的事情仍旧发生在我的身上，其他的人就没有事情，这也是受苦。彼得还提到我们说，如果你的配偶还不是相信神的，你也要因此为这样的事情受苦，坚忍下去，为他祷告，因为可能你的伴侣、你的妻子比你更软弱，你要祷告受苦。因此在这个末世你是怎么样的教会，在这个末世你要传讲怎么样的信息，你要传讲怎么样的，你要找怎么样传道人，你要找怎么样的信徒，你要成为怎么样的信徒，我们都要有一个心理准备，我们要为主受苦的。受苦的不只是传道人，今天仍旧有些老的教会，他们说今天好，我聘请一些牧师传道进来，我聘请他做什么呢？请他来传福音，就也就是说这个教会以后人数会不会增长就看这几个人。最近我是刚刚纠正一个老执事的看见的错的这个错误的看法，我说不，教会有没有人数增长，有没有传福音，不是看这个人，看全部，看所有的人。我们不要把全部的事情寄望在牧师传道身上，因为他们都是软弱的。我不晓得建发牧师软弱到什么地步，我很软弱的，真的我很软弱。因此呢，就算七月份我来了，我真的是战战兢兢的来，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末世里面。我真的很想这个地方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地方。我知道你们的知识很丰富，但是呢，我也为你们的知识丰富会带来一些隐忧，我也担心一些事情，以后我再说。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是的，我们有很好的教会，这是很好的教会，因为在这个教会里面，至少给我看到的、所听到的，这里至少在传讲让你认识神跟基督的事情的信息。还有，有看到你们很追求，我们在这末世，我们不要等人家来看我是怎么样的一个教会，这里是怎么样的教会，不要等，我们是要让我们去，透过你的生命去告诉别人有关你耶稣基督是谁。因此我们读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一二三，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我们这里给我们看到什么事情呢？这里给我们看到八样的美德，信徒生命里面的美德，或者是呀美德。OK， 这里讲到信心，这里讲到德行，这里讲到知识，这里讲到节制，这里讲到忍耐，这里讲到前进，这里讲到爱弟兄的心，最后谈到爱个人的心 ，community 灵舍。那我要讲什么呢？我相信你们这几方面，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前进，没有问题，是没有的。你们的确是这样的信徒，我为你们感恩。然后我盼望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能做多一件事情，透过你的生命，透过你爱基督的缘故，你为主基督受苦的缘故，让弟兄姐妹们看到去爱你，虽然你受苦，但是你仍旧能够脱离你目前的困境，去爱弟兄姐妹们的心，先爱弟兄姐妹们的心，这样将来我们才讲说如何去爱众人的心。我们要脱离这样的舒服的环境。我在说，你们是有信心，你们是有德行，你们是有知识，你们是有节制，你们是有忍耐，很前进，我为你们感恩。但是我们的挑战是，你爱你的弟兄吗？你爱这四周围还没有信主的人吗？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做到这几样事情，所以彼得说，当我们做到这几样事情的时候，我们是永不失脚的人。我们很容易失脚的，我们很容易沮丧的，我们容易灰心的，我们好像以为说，哦，为什么我所经历的别人不用经历，到底神还爱不爱我？这个末世是怎么样的一个时代呢？这个末世是给你看到，是的，很多人所做的东西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时代是告诉你说你要爱自己多一些，可是我们却说我们花多一点时间去爱别人，而你是一个另一类的人，你是怪胎来的，你是怪胎，所以很多人觉得你在浪费时间。最近我挣扎得很厉害，我亲戚里面，我有两个人做生意非常的成功，然后我亲戚里面哦非常成功，成功到他们甚至报纸不是报纸，报纸有刊登他们的生意，成功到什么地步？哦，昨天我又收到另外一个短讯，在澳门的一个杂志里面有刊登我亲戚的那个另外一个亲戚的生意，他们是做多么的成功。哦，有些是老实讲，我看了我真的很羡慕。我到底干嘛？我这个传道人干什么？在这个末世，每个都活得好好的，他们也是基督徒，他们也不用活得这么辛苦，在干什么？我在问我自己。让我们活的这个末世就是这样，将来你会发现到我们都是怪胎，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是怪胎来的。叫你好好的去放松自己，叫你好好的去享受多一点你的财富的事情，舒服的生活的。然而保罗彼得告诉我们，你要有心理准备，耶稣也提醒他的门徒，将来在这个末世，这个末世的时代是很多人爱心会慢慢冷淡下来。什么意思呢？因为呢，你会发现很多灾祸，你会看到很多人的心会给他改变的，信徒的心都会改变。你告诉信徒的心都改变，爱心越来越没有的时候，你怎么会爱得起来？你爱不起来的。我们是活在这样的时代，所以因此我说，你要爱弟兄的心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你要去爱众人的心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很难爱的。因为四周围都没有人爱你，更爱干嘛？真的是这样，很难爱。我们就是活在这样的时代，所以耶稣还说，将来的确天灾会越来越多。天灾越来越多的时候，你真的是起初你很有爱心，哦哟，MH370 死得很可怜。然后接下来就发生韩国沉船的事情，哎哟，这么可怜，船长很自私，你会很责，你会有。你会责备他们，那再来多两次你就不责备了，习惯了，我们的爱心会越来越冷淡。那耶稣提醒我们，保罗提醒我们，彼得提醒我们， 我们的爱心会越来越冷淡。当爱心越来越冷淡的时候，你还会坚忍下去吗？我们都是怪胎。彼得后来还安慰我们，他说：你们应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跟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将来必叫你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是的，我们当然相信神的拣选，神所我们的父所亲自吸引来的人是永远不会失脚的，我们相信，因为神的拣选。但是彼得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基本上也是讲出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在这几个美德里面，我们不断的殷勤的在做，我们不要等人家来看，我们要出去做给人家看，我们要去出去把人带进来。如果我们在这几方面我们努力继续努力的做下去的时候，你会真的会发现到，原来神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从来都没有。原来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神，原来我们就是这样认识我们的基督。哦，原来真的基督真的是为我们吃很多的苦，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因此你才带有信心，我们才能够带着信心说，将来我们所做的，我们才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他的国。将来，不然的话，我们很容易就忘记耶稣基督所赐下的恩典。因此今天我们要问，在这个末世你要听怎么样的信息？你一定要问，到底这个讲言是否能够帮助你更加认识神，还有认识上帝的事情，还有基督的事情，还有我们要领受更多的恩惠，还有平安，同时我们的生命是否更近前或更前进。你要问这些问题。我们是否更远离这贪婪的世界，更像基督呢？因为如果我们不问这些问题，你会像我的朋友，也像我的亲戚那样，很快就失去你得救的那个切据。他真的是没有恩，他真的是没有平安，他因此他很害怕。我希望你们不是沦落到这个地步。这是一个末世，这也是个末世的教会。既然神把我们放在一起，必然有他的美意，神必然会给我们很多的恩典跟平安，就让我们继续的走下去。求神保守我们，求神保守我们，将来的路很长，要走下去。我感谢主为你们的执事选了起来的执事，我为你们感谢主。是明年才开始是吗？七月开始。哦 OK， 哦，你们的热力跟我不一样。好，七月开始，我为你们感谢主，我很期待跟你们一起的配搭，我们一起同心。你会慢慢的发现我的软弱，你会看见我的不足，真的你会看见。但是我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需要祷告，我们需要的彼此的走下去，求主引导我们。这个教会很特别，我为什么会来到这间教会？建发牧师时常跟你们说，我们教会的厕所都比大过你们的主日学。是，你们听了你不要以为哇，你的教会真的很好。不是，只不过我的厕所比你们的主日学大而已，其他都很小，他没有跟你讲完而已。但是我要讲什么，为什么我会来这间教会？因为我看到这间教会愿意继续在这末世打这个战。只是我们这教会还很新，还有很多东西还没有定型，我们要不断的祷告。很多时候教会里面很多东西定型都是很不健康的传统，这是我们要尽量避免的事情。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因为你们每个人来自不同的背景，我也是来自不同的背景，每个人都带着我们的传统进来的，这是我们的难处。所以接下来怎么走下去，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要打战的时候，撒旦也是在打战。求主看顾我们，保守我们，在这末世只讲上帝跟基督的事情。在这个末世，希望这间教会是神所重用的教会。但愿在这个末世，你是一个领受上帝恩惠平安的信徒。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的不足，你知道我们的挣扎。 然而主你从来没有撇弃过我们，因为主你早就已经提醒我们要为你受苦，在许多事情上面要为你受苦。然而主，我们不肯吃苦，我们有罪，我们有骄傲的地方，我们只想到自己，我们只求神你恩典赐下，更多的恩典赐下，圣灵不断的引导，圣灵不断的安慰，圣灵不断的扶持，圣灵不断的改变重生我们，使我们每天的生命都在更新，使我们每一天，无论是教会，无论是信徒，无论是父母亲，无论是小孩，主啊，我们这间教会是让人家看到是如何在这末世是一个敬虔的教会，是一个敬虔的家庭，求主你帮助我们。主，我们不敢看靠自己，因为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有隐藏的罪恶，你知道我们的骄傲，你知道我们里面有许许多多外面的人看不见的挣扎。我们求主你帮助，就让我们在这个末世我们好好的扶持，在这个末世好好的祷告，在这个末世好好的默想，在这个末世我们就是单单的奉献自己被主你所使用，不但是教会，也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让我们让孩子们看到从我们这软弱的身体软弱的生命里面，也能看到主你是信实的，你是永不离开的，你是祝福我们的，你是看顾我们的，你是信实的，因此我们的孩子也永远永远不离开你。主啊，你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你也是我们的上帝，求主你顾念我们的软弱。我们这祷告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